南无阿弥陀佛。此物啊，自行第六。圣朝时代有一位出家人，叫做善悟禅师啊，在云聚寺，在庙里面当主持。他说他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主要是讲这个慈悟，就是爱心。然后他就发心呢，做这个延寿堂啊，延寿堂就是我们讲的叫安阳堂，也可以说叫无常院啊，过去叫无常院，也可以叫余意了啊，也可以叫涅槃堂啊，就这么一个房子。这个房子起码作用呢，就是出家人老了以后退休用的。就是说我们出家人过去啊，古代所有的寺庙都有这么一个余意了叫安阳堂啊，都临是一个安阳堂。这个安阳堂都是养出家人。但是这个出家师傅呢，常常这个叹息世间呢，很多这个出家人呢生病了，没人照顾，看到出家人呢在外面流浪非常的同情。现在我记得某一些寺庙，他也在发心做这件事，也就是出家人一辈子出家以后，他老了以后没人要。所以我们也就想不通，为什么出家人老了就没人要就是很世俗化。因为出家人以慈善为首，怎么会出家人老了就没人要呢我都想不通。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所以人这个出家人呢，你说一定要有常住处免得到老了以后呢没人要。但是他为什么没人要？其实我感觉到还有一个原因在里面。有的人是老了出家一出家就设佛，因为这个福报是有限的。你看有一个出家师傅还没出家，却大量的收弟子，所以呢他那些福报瞬间就被弟子给消磨光了。所以一般人呢，做沙弥做三年，学戒学三年，学般若学佛法再学三年，就干九年。这九年的时间寻找佛法在寺庙做义工这个做一个平常生，这样的呢是培养佛法的。一出家马上就受人顶戴，这是不好的。那个偶一大师讲，出家就是少年出家静坐，常常静坐非是吉祥之相。就是说就一出家常常就是不为寺庙做服务，因为你吃的穿的都是信徒供养你的，寺庙供养你的你一出家就在寺庙里享受清净不为寺庙服务，这是无福之相，不是吉祥之相。所以呢有的居士也是到寺庙里修为培福，福报享往了你就完蛋了所以福报在表面上我们有一点福报，等你往生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我们要深信因果对因果我们一定要深信。虽然所做的念头你的想法都要符因果的，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满天满地满分身，你是满不了自己， 啊，满不了因果，一定会现成。至于对因果很尊师的人，他就会啊学得培福。至于出家人还是寺庙人，一定要学会培福。啊，说这个福报大了，禅定就比较快，法也比较来得快。为什么人有福报，他就有资粮？有资粮，虽然你不能够有一个寺庙建一个寺庙，但你可以遇到善知识啊，可以供养善知识，可以求法，这叫福报的好处。有福报，哎，你有智慧，你才能够修地，才是修慧啊。比如说你没有慧的话啊，法若心而无力，你知道佛法在你心中像二斗一吹就没有了，它不能像青团一样直接在心里面去消化它，反而呢变得像风一样从二斗里吹走了，所以呢这个就法无力啊，就证明说啊，福报不够的人心是虚的啊，这个德啊啊可以看得到的啊，比较清楚。所以有没有佛像走路啊都可以看到他有没有佛，没有福报的人走路像狮子，没有福报的人走路啊就一飘一飘的，一飘一飘的走，走路啊就是就像这个小脚走路一拐一拐的呢，没有福报之相。那有福报像走路很稳，像狮子走路，肩膀不抬，或者肩膀不拐来拐去的不会抬，它是平着像飘一样走啊。没有福报的人呢啊，又六头又六尾巴啊，六来六去的，那个就是没有福报之相啊，没有智慧之相。那没有福报是非常嘛，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他遇不到善知识，没有福报的人他法入不到心，又不能开会，又不能入地，那多麻烦嘛，是吧？所以呢这个他说法是一瞬间，福报要修很长的时间。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修行，他先是修福报的，他不是没有智慧，他要修福报。没有福报，没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来到人间人家都不理他，那瘦不拉几的，然后这个长得又丑，是吧？那释迦牟尼再好的法他人家听不进去啊，见到这个相他就落到心里面去了。所以福报很重要啊，所以二老汉他有智慧，你看他没有福报，他有智慧，可是呢他每天托钵吃饭，讨一餐吃一餐，讨一餐吃，他有神通有变化，可是呢他不能受业安排，还是受业力控制的啊。所以福报啊很重要，有福报能做事业，是吧？福报有资粮，你要说我们有智慧没有寺庙怎么去建呢？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要是修福报的。所以很多人智慧是瞬间而大，就是说师父讲法，如果是智慧一瞬间就可以开啊，但是没有福报，你的智慧呢啊它就变成了什么风中之灯啊，就风里面的灯啊，一吹战战兢兢就会灭掉。所以你这个智慧不堪久，只有了福报，就像有了房子有灯啊，七彩之灯点着也没有问题。所以福报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要把大量的时间来培育福啊，做做福报。因为讲法就是我们的讲法的法布施都是有福报的，是吧？啊，然后在哪个地方有什么事，有财不吃法不吃啊，众生很痛苦烦恼，我们可以安慰他安慰不吃，这些不吃呢都是福报啊。你不能瞧不起别人，是吧？啊，你舍不得，贪心也很重，是吧？人家来求法不为说一住，那这个就挺麻烦了，福报就没有了。所以呢修为培福，所以大师呢并不是没有智慧，他觉得他自己的福报不够，所以常常做一个延寿堂，就是说啊他就发愿了，只要是 啊，出家人病了啊，就他来照顾啊，不管是哪个地方出家人，熟悉还是不熟悉啊。他说看到人呢，这个就像看到人病了，就像自己生病了一样，看到生病的人呢，就生宝有病了，像出家人有生病，就像自己有病一样。从我们常住生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体的，是吧？因为出家人生宝嘛，它跟我们心是一体的，自信生宝。我们每个人就是都有自信生宝。我说现的相叫自心之相啊，自信的相就自信实，自信的那个实跟你的念头是一体的。看到自信的这个生人，就像见到自己的心一样啊，它是一体的。所以呢，就是看到出家人生病的时候呢，啊，这个他就去慰问他，就像看到自己生病一样，啊，就爱念他，啊，早晚呢，他把那个病人放到自己的房间里，放到自己的余鸟里面，啊，去早晚去问候他们，啊，非常亲啊，因为出家人病了，他就很孤单嘛，内心很脆弱嘛。啊，不只是把他找一个地方安住，同时也安慰他。啊，一般和尚去安慰居士很好安慰的。居士生病了，一出家人去安慰他，是吧？晚上念佛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哎，他这个出家人讲话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那对一个亡灵来讲的话，那是极大的安慰。如果你们往生的时候，师父他跑去了。来安慰你，啊，师父来了，好开心。啊，师父跟你讲，一定要求生啊，不要怕死啊。啊，你家里儿子、孙子都求你啊，你还能够医疗啊，还能活下去啊，还能够怎么样的插管子啊？啊，你也搞得怕死啊，怕死的要命。哎，师父又来就说，赶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马上心情一转，是吧？哎，师父讲的对，我为什么不求生西方呢？是吧？马上就转过来就到西方极乐，你说师父多么重要。所以居士啊，有这个福报，你出家师父跑去给你讲一下啊，但是不能生分别心，知道将来呢我可能不在，然后投递过去了，你也要欢喜，你要不生分别心，你要平时训练啊，可能是比丘离出了也有困难，是吧？所以要呢出家在家，就是所有的两种语种投递师父都一样的，要修行无分别心。不能说师父都不来，徒弟跑过来了，师父对我有意见，那完蛋了。一念嗔恨心，一念分别心，对三宝升起分别嗔恨，那就没有功德了。反而呢，心中升起嗔恨心、恼火心，那不就完蛋了，是吧？所以这都危险了。所以呢，我们平时要修行，师父跟徒弟是一样的，男众跟女众是一样的。然后到死的时候，只要是师父派一个比丘尼来，我也很欢喜。然后就是说，只要看到出家人的形象，我都很欢喜。那次打个电话，我也很欢喜。啊，把师父的相片拿过来，我也很欢喜。要这样的去观察、修行，给自己到临命终时啊，有一个极大的安慰和关照。哎，要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就是说，你提前给自己打招呼，你将来就有办法了嘛。你会突然的，你的师父对你特别照顾，特别好，到临命终时，师父就不来，还派徒弟来，还派一个愚众徒弟来，还派一个最差的愚众来，那你心中不有嗔恨心吗？是吧？所以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就是说，啊，你就心里想，我护持三宝，我这一生我都在三宝里面护持着，在无量寿寺居着，到临命终时，我快往生的时候，师父安慰都不来安慰一下。你要感觉到师父没有时间打个电话写个字条啊，你都很开心，对吧？你要有这样的加持力。你看名字里面他就是比较强调师父啊，他骂他你是条狗，那个从此以后他写信了你的狗啊，上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后面写你的小狗。因为上师感觉到你骂我小狗，就感觉到是无上的加持和这个荣耀。要有这种对师父的信心，知道吗？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要老是渴望师父去，师父不一定能去的，知道吧？不知道我是得早还是得迟，所以要生出这样心境出来啊。所以师父触当更重要，是吧？师父尽量的来安慰众生嘛， 是吧？所以这个师父啊，他就知道众生的心啊，他不只是说给他搞一间房子，亲自啊来早晚慰问，这样有个病人在那早上跟晚上都要去慰问一下。所以我们出家师父啊，一定要我们互相去做啊。就假设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出家很病了，我们只可是科长，甚至是还有当家是包括我自己，就是说这个能了的去安慰他，去问问他，不能他几天都不去安慰他问他，因为人到病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时候，他所有的业障都会现前，是吧？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安慰，给他力量，安慰他叫喂吃嘛，是吧？看他吃的穿的够不够用啊，这样关心他，给他揉背呀、啊，搓搓手啊，牵牵他的手啊。揉揉他的背呀、啊，他可能酸痛呀，什么一类的东西。这个冬天有没有衣服穿呐、啊？夏天电风扇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房间潮不潮湿啊？这方面各方面维系的去观察。我们每个出家师傅啊，互相要这样的照顾，因为出家这么多人嘛，互相照顾多好啊，是吧？这是热气腾腾的，就是说有一股暖流的感觉，居士也是一样的，比丘尼跟比丘尼也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比丘尼很奇怪的，东南西北一边一个，互相不是什么看的，这个也是个麻烦事。我们希望呢，一定要互相看一看，有什么病啊、不舒服啊，也互相看一看，互相安慰一下，因为每个人呢都有痛苦和烦恼，我们需要的呢。我们讲伴侣呢，就是说我们叫道友伴侣啊。我过两天我要看一个我的一个道友明天我就要去就是说这个人生病了就得要互相安慰一下几十年的这个观音困难都在一块过，为什么不用一颗慈悲包容的心呢？是吧？接触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急迫的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人父母不在身边，有没有子女，是吧？有没有钱财，然后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家，在寺庙团体里面，然后修行一辈子，那么说我们到临命居士要互相安慰我们多想一想，我们出家多难啊，我们一个人孤独单立一辈子修行靠自身，修道烦恼和自己解决很多事情是不能解决，你不敢骂不敢说，人家说想骂不敢骂，想哭不敢哭是吧？就是说连笑的时候都不敢大口气笑，就是说我们不是过去不讲吗？那出家像媳妇一样吗？像寡妇一样吗？是吧？跟愚人这个讲话，人家说出家这个不好，是吧？他说这个讲话讲多了就不好就像寡妇一样，门前是非多。因为我们门前如果一个愚人要跟你讲话，人家在老远你看出家能不能跟一个愚人讲话，是吧？他就是很，我们就很不方便，觉得跟愚人跟着远远的讲话，对吧？这样你免得别人家会有讥嫌啊，像寡妇一样，像媳妇一样像媳妇一样，就是说对居士呢不敢大声吼，大声吼呢怕你呢伤根伤害了，说小了吧怕你听不见对你呢用种种方便呵护大家，就这样，生怕你生气了，生怕你不欢喜了，生怕你失去信心了，生怕你烦恼离开了佛法了，用种种方法在护念着居士。所以呢你就出家人就像小媳妇一样，所以呢还能够讲法，还能够念经，是吧？还要自己洗衣服然后最近一段时间都我自己在洗衣服，是吧？我又去到我这边然后就自己洗衣服，就说自己要洗衣服吃饭还自己，我今天早上自己搞饭吃，是吧？就出家几十年靠自己搞饭吃，他老了不知道跟搞饭的会不会搞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这样需要呢，就是说我们出家跟出家一定要认识到要互相的照顾。 用心用良心想一想，用一颗慈悲心，用一颗内疚的心，用一颗功德心，用一颗啊这个般若智慧的心啊，互相照顾，千万不要一点怨气呢啊那个不讲话啊，对你啊这个你对我意见我对你意见，哪帮派你一帮我帮我一帮，这个是最不好的现象，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这样的呢就显得出家的一个团体的一个约起，当然就是说很多出家这块就有力量，我们一大排出家在外面走路，我就感觉到好有力量，这样如果我心里想那些延误是一个人从那个上面走，我一般出家过来嘛，一个人走我觉得好孤单好可怜啊，我心中的感觉到马上就有流泪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回来我就骂了几个人，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走就特别的孤单，我觉得好可怜的感觉，那我说就甚至于呢就是说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去看我们出家人，是吧，怎么看我们出家人，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三五个人比丘尼在外面或者是比丘在外面走路，哇那个团体好威严啊！这个对众生对自己对佛法都有很大的好处啊。所以居士也是一样的，不要一个居士在外面走路，因为两个三个居士走路的时候呢不要东张西望啊，并没有走是吧，不要你扣着我的手我扣着你的手啊，一定要这个娴熟的感觉，娴气淑语啊，一个很镇静的这种状态，不要嘻嘻哈哈的，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啊，受了菩萨戒都要学这个菩萨示范啊，一定要去做。所以这个出家人一直啊到地方圆寂呀，到圆寂呀，不管他有钱还是没有钱，他说都会给他啊安葬啦和化啦，或者是给他这个安饭啦啊种种。所以这个因为常住人嘛，常常流动的嘛，这个道场出家啊释放常住释放僧嘛，都是互相流动。一般释放常住都这样，就怕子孙成灵。一般子孙成灵就是啊内部是由师父带了这个徒弟这块修行，因为外面人是进不来的，是吧？那释放成年呢，就是必须带释放僧，就所有的出家人来都要挂单。但是说啊，六十岁以后就不可以挂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是释放成年，只要是出家，就得挂单，是吧？就是啊，你看玉莲国师到了九十岁的时候，完了，到一个慈云寺，啊，是叫慈云。摄影师去挂蛋啊，挂蛋的出家人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啊、给他随便挂了一个蛋啊，挂放在两旁的猪，他不知道他是国师，因为他是国师当时签了皇帝给他写了一把扇子嘛，写这个就是见到这把扇子就像见到我一样啊，他死的时候就写了一份信抱着这把扇子啊放在那边，然后递给了他，快晚上了嘛，他就告诉那个当家师，他这把扇子和这份信给你啊，他我今天这个晚上这把扇子足以献望你这个道场，好了在那远接了，从那个扇子一看，哇，见善于青年，就见到这个扇子就像见到啊亲政了，就是见到这个皇帝，后来这个他就告诉了皇帝，后来皇帝就大赞这个寺庙就兴旺起来。我这个寺庙在哪里呢？江苏那个过了江叫那个是什么地方，我到了你住了一个晚上，我当时步行五台山经过那个寺庙啊，就是玉林国师道场，他是药师法门。所以这个出家人呢就是释放常住释放僧啊。所以这个《梵网经》里面也说，这个有八种人呢，啊，福田是最大的。一个是啊，供养佛是吧？供养佛功德是最大。为什么供养佛？你见到佛生一念欢喜都是供养啊，礼敬赞叹参会法院供养，这个功德都是非常。因为见佛如见菩提心，就见到自己的心了啊，见到真心处。 金老师应该了解这是你的真心，就是菩提心。要不了解，因为他是你八相，或者对他怀疑，或者说你说这佛像是外面的啊，我们心里另外有一尊佛，这就错了。因为心跟相是一体的，离相无心，离心无相，心相是不二的。所以你看到佛就是你的心里的相啊，心的相为实，相的体为心，叫心跟实是不二的啊。所以能看和所看，能看的佛像和所看的心都叫实。你要悟到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供养佛的功德大。第二个呢，供养圣人与福田大。圣人，如果你说供养这个圣人呢，就是圣人像阿拉汉功德是非常大，供养这个受菩萨戒的、受比丘戒的功德都非常大。我们受戒的时候，也不是啊，就像啊，这样的叫供养圣人，就像观音是吧？啊，文殊、地藏、普贤，啊，这些大圣人、圣贤之辈。第三个呢，就是和尚受戒的师父，啊，就是本师，就是供养自己的师父的功德大，啊，就是说你受戒的时候的得戒师功德大，啊，就是说你们受了菩萨戒，我是你的本师，那你供养我的功德很大，是吧？以后你就多供养一点，啊，讲笑话。也就是说供养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受了戒以后对自己的戒是要念念不忘。我们出家人呢，出家人这个要受戒了，你要看看师父的相貌，要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看他要看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忘记了你的受戒师，因为戒师比你的戒引师还重要。就是我剃度只能说接引你，但是受戒一定戒堂啊，九日三宝受，就是佛法僧三宝受，就是禅度了。如果你不受戒，还是边门外道，还在外面啊，还是很远。所以只有受了戒以后才是基本上，就是说，所以你的戒师是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出家师父的戒师啊。所以呢，大家受戒的时候啊，对戒师啊要无限的尊重，有供养都可以供养。说沙弥不需要用金钱供养，因为那是不可以追银钱戒的，啊，不受银钱戒。也就是说，啊，你用尊重啊，礼拜呀、啊，啊，这个尊重供养，让您看的赞叹呐、啊，觉得，千万不要对和尚生任何怀疑，啊，你生怀疑就麻烦。就是说，你跟他受戒，他有没有？这个问题你千万不要管，知道吧？人细细看都有，你吃饭一粒饭掉下去了都有问题，是吧？哎，师傅一粒饭当然都不捡吃掉了，师傅犯戒，是吧？所以呢，你要看他的过失的话呢，到处都能看得到。所以对师傅要升起无上的信心啊！不要让我这个无上心的功德是非常大的，知道吗？所以对师傅不要生过失想啊。也不要，所以我们和尚呢，不要跟别人家讲某一个戒师不好，因为一个戒坛的师父，他说他有300弟子、300戒子，你要讲和尚不好，让300戒子生失出信心，失去信心他就犯恶业啊，是吧？那说应该赞叹戒师啊，对于一个是戒坛的戒师，一定要赞叹，赞叹呢让一些戒子呢生信心。第三个呢，揭摩师。啊，第四个就是供养揭摩师，受戒师的时候有一个揭摩，我们揭摩有两个揭摩，一个教授揭摩，阿遮尼，阿是无上的意思啊，就是佛的意思。他说阿遮尼，一个教授遮尼，一个揭摩遮尼，那个教授阿遮尼。这个揭摩阿遮尼，揭摩阿遮尼跟教授阿遮尼，一个是教授佛法的，一个是教我们皈依的，啊，教你佛法。就是我现在讲课给你听，这个叫做教授佛法，学律、学戒、学常、学净，啊，就教你怎么佛法，这个叫教授。啊，揭摩就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睡觉、怎么走路，啊都可以，所以我们都要知道。啊，有人当然一个人身上都具足了， 为什么呢？我又可以教授你，我又可以教你怎么吃饭、穿衣、睡觉，是吧？又给你受戒，是吧？就是三个师傅，一个师傅带。然后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就是三个师傅，一个文殊菩萨，一个弥勒菩萨，一个释迦牟尼佛。你要观想中间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受戒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观想的。中间的是释迦牟尼佛，这边是弥勒佛，这边是文殊菩萨。你不能说中间的是常普世，这边是演习师，这边是参政师，不能这样想。你要想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文殊菩萨，要这样的观想，知道吧？你怎么观想就怎么成就，是吧？所以供养这个揭摩师的福报大啊。这是第五，啊，是第四。那第五呢，就是供养僧人，供养僧。僧是受了戒以后的僧宝。供养僧，他说大地无僧呐、啊，如果这个地球上无僧，啊，就像太阳没有光明一样，大地会陷下去，啊，就没有善法了。因为僧是整持三宝的，他的心就是佛宝，他的这个身的支持的贵魁义啊，叫法宝，是吧？他所讲的话，就是这个所讲的话，利尊生的心叫做身宝。他的身口意，身是佛身，口是佛口，意是佛意。他的身口意是诸足佛法是三宝的，所以身没有身人就没有三宝了，知道吗？所以呢，三宝这个身，所以供养身人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第六个呢是供养父母的功德大，父亲啊，父亲呢是延续你的生命的，人昨天活到今天，是上一辈活到下一辈子，没有父亲怎么生下来啊？你要做鸽子，人鸽子也有父亲啊，是吧？你做猫做狗还有父亲呢，没有父亲从哪里来啊，是吧？那个一个比丘，他持戒非常厉害，他就说手不碰于人呢、啊，不碰于人呢、啊，他就说看到于人呢、啊，他就讨厌，然后于人走过的路，他用扫把扫。啊，他说看愚人坐的凳子，他用跑着跑，那愚人挨着他的衣服，他拿剑给你衣服给割了，就把扔掉，跟愚人不结缘，不结缘到最后面死的时候没地方投胎，没地方投胎，他一转世啊，没投胎怎么办呢？哎，他就是翻身的时候翻了一个鸽子，那个鸽子是个母鸽子，就跟那个母鸽子有一段姻缘，跑来跟他去投胎去了。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也不能够说这个父母啊，他这个要跟愚人结缘，跟男人结缘，像释迦牟尼佛要不跟摩耶夫人结缘啊，他不能够降生到人间的，就是必须要现于相男相父亲母亲的，是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对于父亲母亲，所以看父母的功德是非常大，是吧？所以供养父母的福报大。第八个呢，就是病人啊，供养病人的功德大。所以呢，就是说照顾病人，他们生病了照顾他。所以呢，持中佛跟圣人及僧宝啊，是恭敬的福田。和尚而这里父母是恩福田，就是恩人。病人呢是悲母悲田。所以呢，这八种功德不能够恭敬供养慈名慧痴，他说获得无量的福报啊。故名福田，所以照顾病人是为第一大福田。他说翻身第一功德，照顾病人是第一福田。那我说我们在家住持也是一样的，如果住持病了，我们应该照顾照顾啊，不能说我在庙里念佛我没时间了，是吧？你不知道你在庙里念佛照顾病人可能是一样的功德了。如果你有般若智慧，根本不受伤害，是吧？所以你还有出家人没有固定之家，五湖四海到处游化，所以呢，一波千家化，孤身万里游，无依无靠。一旦患病痛苦啊，他自己不能说，生不能行，啊，一生情苦，到最后面变成没有人照顾，那非常可怜，是吧？所以呢，我们游化众生呢，出家人走路都可以度化众生的。我们有唯一的是走路，很多众生都解脱，是吧？但是众生解脱了，但维陀菩萨他力量非常强大，维陀菩萨会来护念他的。他说他为什么到年老了没有人去护念他呢？他可能没有一项，没有对佛法没有多大的信心，所以他又真的有信心的话，肯定感召明天来护他。想说我知道我的出家相貌走在外面都 就是见者闻者都能解脱，因为我这一轮圣心，那我到了临命病的时候肯定有强大的一种力量，是吧？所以大家想一想，我平时这种信心到我病的时候我还会没有力量吗？所以我对自己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我在生活中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到我死的时候我一定充满信心。那这信心呢，就是你的韦陀，就是你的前缘啊。所以呢，人家不了照顾我，也照样有天人来照顾我，所以我根本不担心别人来不照顾我，是吧？即使我一个人跑到山里去修行，我坐在那个地方，我死的时候都有天人保护来护着你，我你相信吗？是吧？所以这样你有修行，天人保护来护着你。然后说有些极个别的出家人，他没有修行啊，到了临命终时靠别人照顾疼惜，是吧？但是我们也可以方便，是吧？虽然你一辈子没有修行，到年老来也现了一辈子出家相呢，我们应该照顾他，是吧？圆寂了，给他办理这个丧事啊，慈悲为怀力啊，这种理念，这是出家人啊应当做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讲了这个道理，是吧？释迦牟尼佛当时出家人证了阿拉汉的情目解脱了，还没有证到阿拉汉，被提婆达多所伤害，然后放到火里面烧。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这个阿难尊者就求佛，他说佛啊，他得到解脱了没有事，那没得解脱的怎么办呢？佛陀就用神力护啊，护着这个没有得到解脱的人呢，能够在这火里面清凉安息解脱，就是他用种种的神通啊，我们看不见的。所以这里说佛陀在世时对于没解脱的出家人还是用种种啊方便令他解脱。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也讲到，众生假没有见到自性，但有方便我究竟解脱，也有这样的说话。所以我们深信佛陀有种种方便，所以我们的方便都可以令众生得到一分解脱。就是说众生在睡觉啊，病了痛苦，所以他没有见到自性，没有解脱，我们跟他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他到临命终时可以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方便。他没有见性，他可以得到究竟解脱啊，往生了，是吧？所以呢，证明这个是完全是可行的。那我说这个后面这一段话是整论啊，整论说仁义礼智是世间做人的标准。世间仁就是不杀，义就是不盗，礼就是不淫啊，智啊就是不妄语，是吧？杀盗淫妄这四条，就社会上讲仁义礼智。那社会上做人的四个标准，我们做佛的四个标准就是杀盗淫妄，是吧？杀不杀，就一切众生不要杀，是吧？就是爱一切生命，就是发起爱心嘛。义讲不盗，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功德，生平等心，所以对一切众生要生成平等心，不能够这个欺下瞒上的去做，是吧？他说这个他是对一切众生生平等心，就像慈悲啊，仁义就是慈悲啊。礼就是说我们这个礼，就对人要有礼节嘛，就这样。礼节就是说我们对动物都要有礼节，是吧？对一草一木我们都要有礼节，对四方对天地对鬼神我们都要有礼，不像不是对人有礼，对所有人我们都要有礼节。礼呢是不淫嘛，是吧？这个我们讲不淫欲，就是说阳不贪色，而不贪阴，逼不贪味，就是说阳而逼色身，跟色身相互触法，不生淫心。不生淫心就是不生贪着，要观察空性呢，要不生贪着啊。他这个理是就是对人来讲的啊。我们呢这个佛教的理呢是对司法界的啊所有的其余无情都要有理性，都要有理智，就是对拜殿都要理，都要有理。智就是不打妄语，就是我们要不打妄语，我们不欺骗鬼神天地。我们这个智呢是非常广阔，就是说你讲话有没有欺天欺地欺鬼神啊？就是说欺骗他呢，还有欺骗父母啊，欺骗自己呢？那这里面的智呢，只能说啊，这个啊智呢，就是说啊，对人要有智啊，他不是说对法界、天地之间他就不管了。 所以做人这样子意思啊。他说人是啊，这个孟子说啊，孟子说他人要具足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一种善根，对吧？它也是根本，恻隐之心就是人之端也。人要有恻隐，就看到诸弱被伤害的时候呢，人要有恻隐之心，而这种恻隐之心就是善根啊。善根就是说就是人之端也，就是不杀生是人之端，就是我们讲爱心嘛，悲心嘛。他仇恶之心，就是人知道自仇之恶之心义之端也，就是人自己要知道羞丑，做什么事要羞丑，知道自己做恶是不对的，感觉到自己无脸见人，就是我们有忏悔之心的，这叫义。忏就是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做了很多呢对不起良心的事情，那说这些事情呢啊，这个叫做啊仇恶之心，仇恶之心义之端，这就是讲义气的人呢啊，往往自己觉得呢啊，我这样帮助你，我真觉得我自己帮助不够啊，我剩钱或者说我剩苹果给你，我还考虑啊让你多种累了，是吧？他真有感觉到我剩这一给你还怕你累了，是吧？就是这种，他真是那种非常的内疚的心，我们要修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帮助别人家还怕人家累了，你看这是什么心态？这是儒家的思想啊！人之端也，慈善之心，礼之端也。慈，就是说进出要慈，就是说啊，对人呢，就是说我出门要告诉人家一下，就是说我进门要告诉人一下，就是说啊，我出门要告诉一下父母，或者说告诉一下佛。人不能说背个包就离开了寺庙，你听他讲都不讲，那这是没有礼貌的人，是吧？没有礼貌的人，就是说对一切众生呢要有谦让，就是说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要学会谦让，好的呢我让你，不好的我让我自己，这都是一种礼节，是吧？礼之端也。所以为人呢做事情呢，不好的哎，看到一个苹果，好苹果坏苹果，把好的苹果拿过来，这个苹果给你吃，你这有礼节吗？是吧？谦让就是这个不好的苹果我来吃，这个好的苹果给你吃，这个是做人之世间的做人之本啊，礼之端也。你看出我们出门都不告诉别人，这肯定我们出家出去一定要告诉别人，告诉客堂这个是啊，在家里人的出门一定要告诉父母啊、丈夫啊，或者家里孩子啊。啊，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啊，回来要告诉一声我已经回来了，是吧？然后到客堂去消假啊，出家人去要告诉客堂，进来啊要消假，我们佛教里是这样的，这就是一种礼节，正常的礼节啊。礼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就知道是是非啊，是是是非之也，就是说能辨别出来的，这是我所做的事情是是还是这个意思非啊，就是说啊，能辨别是非就会自知端也啊啊，不要传播是非啊。所以你讲是非之心就是没有知，是吧？或者知是之非啊，知是之非，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这就是智啊，智慧。所以呢佛教里面讲慈悲喜舍啊，讲慈悲喜舍，我们出家人修持无量心啊，就慈悲喜舍。慈就爱众生嘛，爱一切众生，包括一切生命啊，都要爱。慈啊，彻底的慈，就是让人成佛，是吧？让人解脱啊，这个给予对方最究竟的安乐啊。他说大慈小慈，小慈的话就是在这个爱众生呐、啊。若欲请呢，就是妇人之仁呢，都叫妇人，就是说明明啊，这个阳光比较浅薄，就能够知道当下的一点，比较很浅的词啊，或者说啊，供养你的钱财呀，这词。那真正的词呢，给予对方啊，这个啊，最究竟的解脱之法，这叫词。悲者八苦。啊，八苦就是小苦大苦，我们都是有的，我们学佛这么多年都应该知道，就是小悲，就是说我 我去救济啊，是吧？啊，赈灾啊，拿一点钱啊，这个都是小悲啊。看到这些水灾啊，是小悲。大悲是拔于苦，让他脱离地狱恶鬼畜生，让他远离贪嗔痴慢疑，是吧？所以呢，这个叫做拔真正的苦。喜，喜就是说看到被人家解脱啊，就会赞叹啊，看到人家去改变而生欢喜心，是吧？就是说自己呢要有欢喜心，就是说这个大慈大悲，就是大喜大舍恒喜嘛，是吧？这恒喜，说这个喜心啊，也就不嫉妒啊，不怀疑，不嫉妒，这叫喜。就是说对别人家做善事，怀疑他是真的是假的呢？就是说人家对你说一说，我们对别人怀疑的时候特麻烦的，就是说。人家有一天对你好的时候，你怎么怀疑他有什么目的啊？啊，怀疑人家对你的善，是吧？就像父母孩子跟父母洗脚啊，不要跟我洗，不要微信，你有什么要他跟我说。啊，他怀疑儿子找他要钱，他说我不是的，我今天听了这个啊仁义礼智的这个课以后，才知道跟父母洗脚才重要，我会来跟你学习。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是他都对这个算怀疑心。他说对人家所做的善法生怀疑心，我们没有必要的怀疑，就是说对我身边的做善一点都不要怀疑，知道他即使欺骗你，你也不要怀疑他，要生出这样的欢喜心出来。一旦生了喜心，是因为我们寺庙人都来学佛，我们不要怀疑他是假学佛，他假学佛你不要管，你也不要怀疑他，因为你不怀疑就是真心，而真心是感召于真心的，就对方刚刚开始可能是假的，因为你的真心感动他，他将来就变成真的。你要对自己充满了这种信心，你要相信你这种思维真喜就是佛啊，是吧？你要相信他这一点，所以呢叫喜啊，不要嫉妒别人家。我们老是嫉妒和排斥，看到人家可怜，希望他早一点死快一点，是吧？啊，就这个看到人家发财了就嫉妒，他有什么了不起呢？嫉妒心啊，害人啊，是吧？所以这个非常不好，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啊，这个是我们于心的啊，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手段，就是说对别人家好就是非常快速地生一种嫉妒心出来，对人家不好的人很快就生起不满不喜欢，然后躲避他，就这样躲避他。所以在家里面，如果你的哥哥好啊，你的啊某一个人好，你就巴结他啊，这个你有钱啊，对吧？看他的哎，弟弟比你差，比你没钱，然后都要很苦了，然后你就躲他，不愿意跟他接触，生怕他找你借钱，生怕他找你要钱，那说这样的就不好，知道吧？啊，男众也有啊，不是一种啊，就是说我们要生慈悲喜舍，男性能忍，男人能忍，就是说这个大喜小喜啊。喜，看到别人家念佛那就大喜了，是吧？求解脱之道嘛，是吧？看人家呢修这个劝人念佛不生嫉妒了啊，看人家念佛求解脱，劝人念佛就不生嫉妒，是大欢喜，那就究竟喜了。舍也大喜，大舍小舍，是吧？小舍呢就是啊钱财啦名利啊等等啊，大舍的话就是舍一切啊，归于空性啊，一切都是自性嘛，就是说一切舍于自性，你毕竟空啊，慈悲喜舍，这叫四无量心。无量，无量就是跟佛性相应的，所以我们做事情呢要发破邪心愿，修四无量心，那无量心就是跟佛性相应的，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所以我们要发无余心。什么叫无余心？就是我一念无语，就是说我发愿的时候都一切尊生，愿我念念啊无语，就是说尊生不成佛我不成佛，尊生烦恼不尽我这个愿不尽，尊生业不尽我的愿不尽，这叫无语心。而这个无语心就是自信，而自信就是佛性，就是见十方诸佛，也就见无量寿佛。那是将来你往生的时候可以任一切尊生心想，因为这个心叫佛性心，就是佛性，知道吗？你叫做无上菩提心，所以这个佛性就不得了了，是吧？所以要发无量这两个字，主要啊， 慈悲喜舍叫无量慈悲喜舍，加无量就是无余的意思，无余就是普贤行愿。所以在慈世界修慈，要修无量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叫无余慈、无余悲、无余喜、无余舍，也就是变法界慈、变法界悲、变法界喜、变法界舍，也就是复兴中的慈、复兴中的悲、复兴中的喜、复兴中的舍，所以叫变法界，也就是这样的往生西方叫做圣意心啊，这样的往生西方叫弹指之间啊就可以了。所以修慈悲喜舍这个四个字啊，啊就足以让你解脱了。所以这个啊四无量心就是这样的，等一些冤亲平等是吧？啊，这个福报呢也是无量的，功德也是无量的，大悲心也是无量的啊，这个啊种种解脱都是无量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这样的可以修进入四常。啊，就是说这样的修行呢，慢慢就可以进入到四禅地，跟着。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俱舍论里面讲呢，无量无量有心，我们的无量呢有心一慈二悲三喜四舍，也无量者就是无量有情为所缘，就是说你的慈是怎么出来呢？是无量有慈悲喜舍，是无量有情。啊，为所缘啊，获无量福，感无量果，就这个意思。如果没有无量的友情，你哪来的无量的福报呢？没有无量的福报，就没有佛的功德，哪会成佛呢？所以呢，我们在行无量啊，行无量心慈悲喜舍的时候，要感恩无量的友情尊胜。没有无量的友情尊胜，就不能行无量的慈悲喜舍。不能修无量慈悲喜舍，你就不能获得无量的佛和慧。没有无量的佛，没有无量的慧，就没有无量的果，就没有无量的就无上菩提。所以获得这无量果，是来自于无量的友情。所以普贤行愿品里讲啊，尊生者是一切诸佛之因啊，一世无量心大悲之水呀、啊，浇灌尊生啊，才方得啊无量妙果。所以在这个。在我们修无量慈悲的时候，无尽的感恩啊、无量无边的友情尊胜。所以呢，以我只要是有眼睛的都叫友情尊胜。其实呢啊、友情尊胜啊、因为没有情就没有世界，知道吧？你要的就你说这个地有没有情，大地有没有情啊、大地没有情，它免得怎么出来的呢啊、如果这个大地如果没有请的话，那什么叫大地呢？他说这个大地的相又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你看到虚空，你说虚空有没有请？虚空没有请，他说谁在讲虚空啊？谁看到虚空啊？是吧？就是谁看到虚空，那你看到虚空是不是虚空之情呢？是吧？所以呢，虚空也是有情的，知道吧？叫情与无情同源均至，无情无情即有情啊，有情即无情，我有情即无情，那你就是佛。无情亦有情，也就是凡夫啊。一旦有情里面修无情，那就是佛，对吧？所以慈悲心是在有情里面修无情之大悲啊，这个无缘之大悲，他说福报就出来了啊，感到福报就获得无量之果。所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也讲是无量心者是什么呢？就是慈悲喜舍。慈放在第一，就是给众生。如果没有慈，即使有广播多学多闻，证得神通三昧，也不过是个魔鬼而已。何有人会说慈悲和这个慧眼并用？慈悲跟慧眼并用，才是佛道的本色啊！何必专推荐慈悲呢？他又怎知道？这是怎么知道救他、杀他？如果你怎知道救他、杀他和慈言爱语、提法的帮助，会增强你的信心呢？对吧？就是说，你要知不知道，在你推荐慈悲的这个题的时候，你救人。 和这个救人杀他，那么说这里面啊，这个会生出我们这个啊道心啊，道心，就是说你怒目金刚啊，这个这怨气杀临江，就是把你这个啊，这个啊临江啊和这个烦恼啊啊这个分土啊给它断绝掉，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发起慈悲心的时候，啊，说你这个横堕的这个临江会这个会断掉。其实主要的呢，都是为他人好，采取的方法不同。那说这个怒目金刚，其实呢，它还是一种慈悲，是吧？你为什么威严呢？威严目的还是慈啊？你怒目金刚还不是要制服他吗？是吧？制服他，令对方呢生信心呢，这还是一种慈悲的表现啊。所以呢，内心充满了慈爱啊，外表生出了威严，内心充满这个慈爱的心，才是真正的大慈悲心啊，并不是世间小小的恩情啊。所以说，以外面表面上你很威严啊，就像我们这个四大天王外面很威严，其实内心是爱护众生点点滴滴。你只要你修行啊、修道啊，他是默默的在忽略你。怒干净末的这个体是遮覆你什么呢？啊，遮覆你这个煞气，是吧？就是啊，这个你要做坏事，你像偷工人家的钱，是吧？弄完一个这个呢，你不要偷，我要惩罚你，是吧？所以那小偷呢就不敢偷了，他本来想调皮，他不敢调皮。你看很多的强盗到庙里都拜佛，知道吗？因为他的威严嘛，他的威严啊。你看常佛就很骄傲，是吧？看了佛以后就乖了，是吧？这人修了阿弥陀佛以后啊，就变成非常恭敬虔诚的常佛。如果没有佛陀，谁来降服我？你说谁来降服我？啊，在这个世界哪个不功高我慢？哪一个不自我为天下第一？所以只有佛陀才能够降服我，只有佛经才能够降服我。所以我出了门以后，我觉得我就是天下第一。在佛面前，我就感觉到我很老实，是吧？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在家里都是大丈夫，谁都敢说，谁都敢骂，所以打起仗了比谁都更厉害。只有在佛面前能忍辱，是吧？人家打你，你不敢打他；人家骂你，你不敢回口。为什么呢？因为有佛在那个地方，只有佛才能降服你这些这个尖锐的临江，是吧？让你不断的磨圆。所以他的威严也是他内心的慈悲的一种表现，是吧？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后面呢，这个最后几天，我们请远灯法师跟我们接着讲后面这个高尚啊，出家人的高尚之处。因为专讲爱，他会落于情啊，必须要讲出家人的这种高超情节、高分量节。他说这种高分量节让我们突然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境界里面去啊。前面讲的是慈，因为专讲慈爱，我们变成特别慈爱，然后变成情绪特重，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啊充满一种高风亮节的这种气节。所以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远灯法师跟大家介绍，所以我要请讲大概5天至7天的时间啊，说这个啊就辛苦远灯法师，因为复训刚出来啊，说这个训练给大家啊互相的学习一下，大家呢要用心护念啊，这个一定要来听阿弥陀佛。